近日，多家中国媒体集体渲染外国人吃不饱。新华社6月29日引述英国慈善机构特拉塞尔基金会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称，去年约1/7的英国人因缺钱面临饥饿困扰。这篇文章引发各大媒体争相转载。此外，人民日报、新民晚报、中国青年网等官媒也在近期刊登了有关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民众忍饥挨饿面临贫困的文章。中国官媒是否在集体带风向？这些报道为何遭到中国网友的群嘲？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独立时评人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先生，以及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先生，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郑旭光先生，其实中国官媒啊一贯热衷报道外国的负面新闻，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只是最近好像更加密集了，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应该是中国的经济异常困难啊。我记得刚才这个咱们上一节讨论耶伦访华的时候提到了这个中国经济论坛讲到了出的一个最新的报告，就是2023年呢宏观经济形势的报告。他提到一个青年失业率的问题呢，是今年连续五个月这个青年失业率一直在上升，而且创了2018年来这个指标设立这个指标之后的新高，而且尤其是到了7月份有1145万高校毕业生要这个进入这个就业市场。那么他对这个判断非常悲观，悲观什么程度呢？短期内加速，十年内很难改变，就是青年失业率高企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知道这个美中贸易战到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科技战金融这个科技脱钩的这么一个现象那么外交、军事、政治上的全面对抗，导致的中国的这个低端、中低端制造业流往墨西哥、越南和这个印度，那造成一个什么呢？造成一个这个生产线的这个大量的转移，那么低端的这种制造业的这个就业机会失去，另外一个高端的所谓的科技制造业和高端的制造呢，它是很能够吸收青年就业人口的，那么这一块呢也出现了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说对于这个青年失业率已经达到了20.8%这么一个情况，而且这个失业率统计包括一个礼拜有一个小时的工作就算是这个就业，那实际上呢这个空前可怕的。另外一个呢，目前的经济局势就是个人企业地方政府都是一个高负债的一个情况，大家呢没有投资，没有新增投资那么也没有新增消费那么没有新增投资就没法吸收这个新增的这个青年就业人口和这个已经失去的这个岗位。那么一方面呢内资外资都在流，另外一方面没有新增投资进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很可能出现这个一个饥荒的一个局面。饥荒呢就是说没有钱去买食物。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官媒我看是这个统一性质的在连续这个转载同样的信源。譬如新华社率先发了一个英国的一个慈善机构的，实际上相当于募款这么一个机构的这个关于去年英国有14%的人他们遇到一个食品不安全问题，食品不安全就是开支不足嘛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中国把它作为一个标题党出现，就是说有7/7的英国人吃不饱饭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就是告诉中国人，你看英国都这样了，美国都这样了，甚至日本也都这样了，那么你们所认知的全世界最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也吃不饱饭了，所以我们这个事情呢就不算什么这个相当于一个安慰剂的一个效应，当然本身它也是一个谣言的一部分，这次是标准的官谣
是刚才郑旭光先生说这个是官谣啊，也有很多的网友确实是在质疑像这类报道的真实性，质疑他们的数据的准确性。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个中国官媒啊，它这种报道往往引述的是西方的媒体、西方自己的智库或者研究机构的数据。秦鹏先生，你怎么看待这种做法呢？
首先，很多智库它其实是要去进一步的获得资金支持的。比如说呢，就是英国的这个机构，它其实是一个慈善机构，它把这个问题说很严重、很大，那么当然就可以获得呢更多的人去关注。从媒体曝光度或者它的这种功绩上来讲，会获得赞扬。同时来讲呢，会更多的人会掏钱去支持他们去做这个慈善事业，对他来讲这是个皆大欢喜的事情。所以它呢，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是有夸张的成分在里头。第二个呢，就是看起来我们说吃不饱，但你吃不饱牛排和你吃不饱面包和这个土豆，这不是一个概念。就是在过去的一年中呢，英国它的通货膨胀率是8%-9%，基本上在这个区间在晃悠，它没有像美国一样把这个通货膨胀打下去。结果呢，带来的结果当然就很多的人他可能相对来说这个生活标准比他过去是有所降低的，但是肯定也很明显也没有降低那么厉害，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这种标准线它其实差别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讲说这种贫困线，在瑞士的贫困线是3.8万的瑞士法郎，折合人民币是多少钱呢？26万人民币。然后呢，官媒到报道说是有近1/5的瑞士人是在贫困线以下。那美国的贫困线呢，是说这个四口之家，然后是低于33,148美元，或者是三口之家居20,000美元，或者单口之家的话呢居12,784美元。这个呢也被跑到了这种贫困线里头，所以这个跟中国是不一样的。而且其实在美国来了之后的话，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些低收入的人口，其实他反而的生活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政府会有大量的这个补贴在里头，对吧？包括房子还有很多方面。而同时呢，在这个英国的这个报道里边，它其实有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叫做食物银行，就是说他吃不饱，如果他单纯自己的这个花钱吃不饱的情况下的话，其实就有这种慈善机构通过食物银行的方式去发给他食物，所以他其实是能吃饱的。就是说这实际上是这种社会救济的一种方式带来的结果呢，他吃的实际上生活标准他并不会有多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这是实质性的影响没有那么大。而在中国我们说他实际上这种贫困人口的标准定的非常非常的低，按照目前的中国接近于发达国家的这个水平，那么中国应该可能会有个一半的人口，6-7亿的人口会应该是在贫困线以下，按照国际标准。那么中国前一段时间其实有个中金公司的一个财富报告，也是让中国人是很震惊，所以后来呢，网上也在拼命的去删这个相关的报道。他就讲的是中国的这个整个总财富大概是790万人民币，万亿人民币。然后呢，其中的这个国资是360万亿，那么其他的也就是说是这个居民所拥有的了。那么这些财富基本上是集中在这个超级富豪里边，1%的人口是大概0.33%的人口占了呢，也就460万，他们的这个阶层占了整个总财富的2,690,000,000,000人民币。中产阶级呢，所谓的大概是9,900万人口，然后呢是占了总财富的110万亿，剩下多少？13亿人，总资产是30万亿人民币，也就是说人均是2.3万人民币。那你折算成美元是多少钱呢？是3,000美元。你要这么算来讲的话，13亿人口的话，应该跑到美国来讲是领救济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标准是完全不是一个标准，所以我觉得中国是刻意的去混淆这些概念。
是，所以中国官媒的这些文章是遭到了网友的群嘲，评论区迅速的翻车，有网友打趣到说这届韭菜不好骗了。郑旭光先生，您觉得中共惯用的这个宣传手段是不是确实越来越不好用了？
虽然不好用，也没有其他办法，必须用。毕竟呢，大部分人不会去翻墙，更少的人有这种调研的能力。 那么在这样情况下呢，我就看到有的说法说各大媒体都这么说了，估计是真的，所以他也是采取了一种或许有、莫须有这么一个态度，他产生了一个疑虑。那么他对于中国的现实的这种，苦难的这种，认知和未来即将到来的所谓的惊涛骇浪，他可能预先已经被党洗了一层脑。
我们有一位叫做 Dogchai 的推特网友留言说，中共的官媒跟习近平本人一样，越来越反智、极端、民粹。但中国的老百姓是经历过改革开放的，民智已开，不好骗了。我想请教秦鹏先生，您怎么看啊？就是中国是不是民智已开，更不好骗了？那这个跟这个中国的民众经历过改革开放有关系吗？
有非常大的关系。实际上，中国人在这个改革开放过程中，看到了这个当年被鼓吹说水深火热的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是如何的这个可怕的，对吧？当年的这个很多红小兵们，或者是被中共洗脑的人，跑到美国、跑到其他国家来讲，是要去救这个那些水深火的人的。来了之后发现呢，需要这个被拯救的，实际上是中国人自己。所以这个对比，那到今天实际上是记忆犹新的。而且呢，到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科技，还有呢这个外资等等都在恶化，那么就业也在急速的恶化。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中共的这样一个谎言，它就没有呢这种我们说立足的这种可能性了。所以他要再去骗人，那么大家亲身感受的是旁边多少人失业，和旁边的多少人呢是生活陷入了困境，甚至呢是因为是没有办法去改善生活，或者要还不起房贷、跳楼等等这样的一些活生生的案例发生在身边的时候，那么当然中国的老百姓也是不愿意再相信中共的这种谎言了。特别呢，我们看到在过去的3年的所谓的清零打击这个经济、外企、民企等等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就让大家看到说中共呢实际上是什么谎言都敢撒，对吧？什么事情都可以去做，那么对于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其实他根本就不在乎的。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越来越多的人是认清了中共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邪恶的本质，导致呢，今天你再去宣传，如果说不进行这种言论控制，那么基本上这些官媒的很多的这种宣传下边都会出现大翻车。
但是刚才郑旭光先生说到，其实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中国民众是会相信官媒矮化西方的这些报道的，尤其是在北京长期的宣传以及这种信息封锁之下。所以我想继续请教秦鹏先生啊，您觉得这对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和中西方的关系有哪些危害呢？
这个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讲，其实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因为呢，它就会进一步的去恶化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让外资它就感觉到很可怕，会加速外资的这种撤离，也导致呢中国的民间我们讲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是导致接纳绝大部分的这种就业人口的，对吧？但民营企业它当然也去躺平了，躺平了之后，它当然也就不会有这么就业消费，对中国来说，经济只能是不断的恶化，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所以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现在有的人在讲说呢，这个有一些中国人所得到的配得上他们所做的，对吧？当然我不是很同意这一点，因为真正的作恶者是中共，但是呢也恰恰是中共呢是毒害了一部分人，让一部分人在其中是带来了整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糟糕的情况。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对于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其实也会让他自己是骑虎难下，然后呢进退失据。比如说我们讲说，他现在一方面就改善经济，让就业，但就现在的干就，然后呢要跟美国或者其他国争霸去挑战世界的这样一个秩序，一个这种进程。所以这样一来，它当然就和它这种经济改善的需求它是发生矛盾的。实际上你一方面你这么去做的时候，大家就不会相信你，所以当然的结果只能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就跑掉或者是躺平掉，所以带来的结果呢就和它的这个出发点又矛盾。同时呢，我们看到在关系上它也进一步的恶化，比如我们讲都，对吧？原来 继续介入中美，但是后来他说中共这种作恶它是会伤害着整个全球的，所以欧洲是越来越多的站在了这个美国一边，和一起呢去对抗中共的这种对全球的毒害。当然他现在的措辞呢叫做系统性的对手，非常典型。德国呢是利益考虑的更多的，因为他们大企业对这个政策的影响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在从四月份开始到这个六月份，德国也是第一次把这个系统性对手这样的措辞纳入到了国家安全战略里边，他就把它认为说中共呢是德国的一个伙伴、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但是呢现在是越来越严重的变成系统性对手，并且呢再去破坏整个欧洲的这种利益和安全。特别我们非常典型的是在俄乌战争当中，它实际上是跟俄罗斯一起发动了这个战争，同时的话呢一直想再去帮着俄罗斯来去打这场战争。所以呢当然对中共来说，这种比如说反美、反欧、反西方的这系列的宣传他自己来去做，同时来讲带来的结果让这些原来保持中立甚至对中共相对友好的这些国家只能是呢渐行渐远。
嗯，是，我们刚才说到，无论是官媒的宣传，还是中国民众的反应，都跟中国经济的现状有很大的关系。所以，郑旭光先生，您觉得这是不是反映出来中国的经济问题正在触发政治的压力点呢？刚才您提到了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等专家最近的一个警告，就说今年的这个青年失业难题可能会再持续10年，短期内会不断的加剧，倘若处理不当的话，将会引发经济领域之外的其他社会问题，甚至成为政治问题的导火索。郑旭光先生您怎么看？
对他这个是在他的报告的第三部分提到这个话题，甚至呢他的衍生的意思要解决这个青年就业的问题，就要这个从这个保护私有产权入手，从这个健全法治环境入手，要恢复在这个疫情期间被这个削弱的人们对法治的这个信心啊。我们知道这个动态清零完全无法无天的一个状态，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只有这样啊，让人们有这个民间社会有这个新增投资的这个动力和能力。他讲了动力和能力两方面，因为所谓的能力呢，如果说你政府投资不断的投入，会让民间啊没有能力去投资啊，所以他也提出来很多我认为还是蛮贴切的一些想法。但是这样的想法在习近平这个主政期间啊，我觉得很难得到实现，因为第一个来讲他理解不了这么复杂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他看一切问题都在算政治账。那么算政治账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朝鲜化是一个非常安全的道路。我们看到这个7月1日啊，《求是》杂志刊登了去年习近平在这个中央党校的一个讲话，就讲到什么呢？如果大家都不信马克思主义了，没有共产主义理想了，那就会出现苏东那样的苏联解体、共党下台这样的局面，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它是一个亡国之君的这种恐惧感。那么这样的一个感觉呢，那他怎么会去接受所谓西方经济学这样的一些结论和政策建议呢？啊，他当然我觉得非常非常难，也难为这个刘元春教授他们这一番研究了。确实他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提醒，但是习近平想到的可能是另外的方案，他不是釜底抽薪从经济上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想到呢怎么样把你的耳朵捂上，眼睛蒙上，给你打这个预防针，给你这个吃安慰剂，让你觉得英国人都有1/7的人吃不饱啊，是处于饥饿状态，那我们现在这情况好像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甚至说比英国、美国还要好，那这总会有很多人受到这个影响的。我们注意到中国大概10几亿的上网人口，我想，能够翻墙，像这位网友说的，和秦鹏先生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的人呢，我觉得非常非常少，而且。翻墙还有罪，大家要记住这个，就是一定他这个讨论环境越来越差，就是 当公知退出这个社媒的时候，当越来越多的异议被封杀的时候，那这个舆论场会越来越恶化，你会看到非常稀奇古怪的。实际上，官媒这样的普遍的这个转发这个英国人吃不饱这样的一个行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兆头，意味着底下的这个禁口令会越来越严厉。
是，但是我们也有学者认为，就是说外界多年来好像高估了中国经济对政治的作用啊。从历史来看，这个经济的压力好像也未必会转化成政治上的行动。秦鹏先生，您在这个问题上有怎样的思考？
我觉得这个认识是比较片面的。他因为关于这个经济人民的这样一个经济地位各方面的，它会带来这种政治影响、政治的这种动力，它实际上是根据这种时势去发生变化的。在经济上升期，当然很多的人呢是试图去获得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政治权利，但是呢，中共是通过种种的方式。包括呢，所谓的三个代表，让一部分人参与了进来，获得了一定的权利，但同时呢，是进行了收买。对大部分的中产阶级呢，他实际上是安于现在的生活，所以他其实没有多大的一个这种反抗动力，在这个中共的这种两手都要抓的这种软硬兼施下，所以他没有并发生更大的变化。但是呢，我们说现在不太一样了，一个是整个经济在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对吧？是在严重的一个下滑状态。所以这种情况下，那当然这种反抗也是越来越严重了。所以我们也看到，中共为什么现在是特别这种紧张，对言论、对于宣传，甚至出来这种这么荒谬的这么多国家的人，谁跟中国关系搞不好，对吧？你就是整个全民要挨饿，要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这个能显示出来，中共是非常害怕这样的一个结果的。另外一点呢，我觉得要看到就是民众开智和民心的一个变化。那蓬佩奥先生讲过说，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眼里边，他是最大的敌人，他最想这个控制的、最想去改变的，恰恰是中国人民，因为他不想让老百姓看到说他中共政权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邪恶的存在，所以他在不断的去灌输、不断的去洗脑。但是呢，我们看到现在他已经是绷不住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呢其实也是在去找一些出路，比如前段时间。习近平也有一个非常古怪的讲话，他说呢，要把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文化的这种根脉结合起来。但实际上，这很明显的是一个这种超级卖国的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个说法了。因为你马克思也好，列宁也好，这些人实际上是大胡子的一个老外，在西方来讲，他也不是一个正统。西方是基督教文化，是天主教文化，对吧？犹太教文化是这种博爱、自由、平等这样一个文化。你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这种，斗争、暴力、谎言的这么一个这种文化，它怎么能够和中国传统的这种仁义礼智信呐、慈悲博爱呀、这样的一个敬天爱人的文化能挂起钩来呢？所以，谈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就代表说中共实际上就是一个反人类的、反中华文化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他为什么又再去强调要把这个和中国文化的根脉结合在一起来呢？其实也代表呢，说中共发现现在他这种政权危机是越来越严重了，因为他们掌握的信息绝对比我们一般老百姓，包括那些学者看到的更多，所以他很害怕呢，接下去中共的统治发生各种动摇，产生这种更多的这个人的反抗，所以呢，他现在试图去把他的这个统治和中国传统文化去挂起钩来，所以这个其实你能从这个意义表象上能看出来，中共当前的政局其实是非常的不稳定的。
好的，非常感谢郑旭光先生和秦鹏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